教会论系列一，为什么要学习教会论？普杰西牧师，2015年4月12日。翻译王兆峰，2025年2月27日。校对甘小春。从今天起，我们开始一个关于教会的新系列。这个名称听上去不那么令人兴奋，但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主题。我想把它稍微美化一点，不过还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但我要告诉你们，教会这个主题非常值得学习，我们应该有一个扎实的理解，同时教会这个主题我们也应该很熟悉。不仅是主题，也是我们的身份特征，我们的生活方式。为什么要有教会？神为什么设立了教会？教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我们会来讨论教会的定义、教会的本质、教会内的职分、教会的治理。今天我要来做一个简介，为什么教会如此重要。教会作为一个机构，在美国相当失败。在我们这个文化里，人们不把教会会员当作一回事。很多人不认为正式加入一所教会有什么必要。出于各种各样原因，很多人来教会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随心所欲。你们能不能举出一些理由来？人们不愿意委身一所教会，不愿意有规律的参加聚会。底下会众发言自己过去的经历，有些牧师的丑闻，教会不是那么必要，我与神有个人的关系就够了，不需要有一个中间媒介，神爱我，我爱神。还有其他原因吗？今天美国的个人主义至上文化，教会需要花精力、时间，需要有点忠诚的地方，每个礼拜天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等等。特别是我不需要教会而得救，因为我已经与神有个人关系了，教会可有可无，只要我心里感觉不错，礼拜天我就可以做很多其他事情。除非我实在低沉沮丧，需要到教会充一下电。下面是我观察到的一些理由，我已经接受了耶稣，教会不那么必要，人得救不必依靠教会。基督教不是宗教。加入一所教会，成为会员是一种律法主义，我为什么要来向你们报道？你们这种教会观点很像罗马天主教。我的灵命成长不需要依靠教会，我可以利用电视、电台、书籍、查经班，通过自己读经、灵修等等，使我在主里成熟，教会不过是再加上一点而已。这一点很重要，上述这些观点不仅错了，也很危险，我们会花一些时间专门讨论。另外一条理由是，我信耶稣是属于教会的，只不过不属于某一所特定教会或者可见教会。我们以后会来讨论这种观点的错误。持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是在说，到了末日，我就在教会里了。此外，今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机构、查经班、救世军、团契、青少年组织等等等。这些都是好的，都可以使人得益。我并不是在这里贬低他们，但有人说，我参与这样的事工，就不必去教会了。还有些人对教会很不满，教会领袖在公众面前的假冒为善，违法行为被揭露，被新闻媒体曝光等等，我为什么要加入教会这种声名狼藉的机构？也有人说，假如教会不是这样假冒为善，这样没有爱心，那我会加入。对此，有一位说得好，我们不应该因为教会里某个领袖的错误或者某些人的罪，不认真对待神的律法，不按照神的要求治理教会为理由拒绝加入教会。假如我们想要找一所无瑕疵的教会，一个没有败子的打谷场，一片没有野草的田地，或者一栋只有贵重器皿的房子，那么你一定会失望的。也就是说，假如你想要在地上找到完美教会，你永远也找不到。这也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读哥林多前书里面的那些问题，大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一开始就称他们为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蒙召做圣徒的，就像他称呼其他教会一样。虽然他斥责他们的行为，但他们仍然是基督新娘的一部分。人不愿意加入教会还有其他的原因，有人就是因为想要他的独立性，不愿意顺服在权柄之下，于是就找出各种理由不加入教会。当然也有人很难与人相处，不过有时候这样的人反而来教会底下笑。当然在有些地方是因为害怕逼迫。下面我来谈一宗教改革时期教会关于教会会员制的必要性的观点。我们可以从比利时信仰告白 Belgian Confession 开始，28条这样说，既然我们相信这一神圣教会是那些得救之人的聚集，并且在他以外别无救恩。所以不管个人处境如何，任何人都不应当退出这一教会，在他之外自己生活。所有人都有责任加入这一教会，与他联合，保持教会的合一，顺服其中的教义和劝诫，把自己的景象置于基督耶稣的轭下。作为同一身体的成员，彼此之间应当根据神赐给个人的才能，使弟兄得造就。更当确守的是，所有信徒都有责任，根据神的圣言，将自己与那些不属于教会的人分开，并且加入神在各处设立的地方教会。即使掌权者和国家法令反对，遭受死亡或其他身体方面的刑罚，也当如此。因此，那些退出真教会或者不加入真教会的人，都是违背神的吩咐而行事。看上去，他们的立场非常坚定。此信条列出来各种各样的理由，包括死亡与身体方面的惩罚在内的所有借口，都不足以成为不加入教会的理由。瑞士第二信条 The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我们对基督徒与教会的交通如此重视，以致我们不承认那些拒绝与神的教会交通，把自己置身于教会之外的人能够活在神面前。正如在挪亚方舟外面没有救恩一样，我们相信在基督外面没有救恩，那些蒙拣选的在他里面享受救恩。因此我们教导大家，如果你希望活下去，那么就不可脱离基督的教会。他们的态度也非常明确，离开基督就不可能有救恩，同时清楚地指出基督在哪里。基督的同在在教会里。马丁·路德说过很多话，要么使你开怀，要么使你愤怒。他说，你不可能有神作为父亲，而没有教会作为母亲。因为你在哪里听得到基督的话？圣经说得很清楚，通过宣讲神的话。因此改教家们说，如果你想要听到耶稣说话，你就必须坐下来听讲道。教会是唯一的地方。基督还在哪里显明？在教会的圣礼里，基督通过看得见的饼与杯，通过他的灵，通过按理分领圣餐向我们显现。他们的思想不是教会等于耶稣，他们明确地说不相信这一点。基本上是在说，你不与神的教会有交通，你就不与谁有交通。要知道，我们的信仰告白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写成的。当时教会有不少从罗马天主教来的东西，良莠混杂。所以，信仰告白成文的时候是有特殊背景的。当时我们的西敏信条的目的是要和两群不同的人区分开来，一是罗马天主教。他们说，成为教会成员就是得救。不是救恩出于基督，教会就是救恩。另一群则是重洗派，他们与教会完全决裂，说，神通过先知说话，我们不再需要教会了。改教家们的观点是，耶稣不等于教会，不等于实体的饼与杯。但你也不能说，我已经有了信主经历，不需要神子民的聚集了。改教家们说，没有教会，你根本不能够遵行圣经的命令。 弟兄们在哪里？你怎么知道谁是弟兄们？你如何爱弟兄，怎么可能存在信徒相通？圣经里有许许多多地方提到彼此的命令，你若不加入教会这个团体，怎么能够参与呢？这个团体怎么能够起作用呢？我们自己的西敏信条25章第二段这样说，可以看教会是神的家。一般情况下，有形的教会在福音时代也是大公的、普世的，为凡承认真实宗教者以及彼等之子女所构成。这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神的家，在此以外是没有得救的可能性。西敏信条是在问，没有参加教会的人是否能够得救？答案是的。这是不是神通常的做事方式？一听到这，有人就会问，十字架上不也有一个强盗吗？他没有受过洗，没有参加教会，他照样去了天上。是的，神在通常的方式之外也一直在做事。但是神没有给我们特殊启示说，你可以在我通常方式之外做事，所以你可以不用教会去。而是给出命令，除非在某种你无法控制的情况下，通常每一个人都应该受洗，加入他在地上的教会。西敏信条认为，你若故意忽视，将是很危险的。约翰·加尔文说，既然我们论到教会，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称呼母亲那里学到，这是多么有用，事实上是多么有必要。我们应该认识他，因为除他以外，你怎么能够可能有生命？除非他受孕，怀我们，生我们，乳养我们，养育我们，教导我们，直到我们离开这个必死的身体。我们的软弱不允许我们从他的学校放学，学会一生都做学生，并且离开他的怀抱。没人可以希望罪得赦免，得到救恩，正如以赛亚、约珥所见证的，神慈父般的恩典和圣灵的见证都仅限于神子民的聚集之中，因此离开教会永远都是灾难。改革宗信仰清楚地教导教会和教会会员制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问题是，圣经是否支持这样的观点？或者还是他们在起草这些信条的时候随意放在里面的？旧约以色列各支派数点人数和他们的名字，创世纪17章里，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后代割礼这一圣礼，从那一天开始，如果你要成为以色列的一份子，你就必须接受此圣礼。如果你不加入他们，你怎么可能受此圣礼呢？我们在摩西身上看到，不这么做该有多危险。埃德·克朗尼这样写神的生命册，我们在出埃及记32章、马拉基书3章16节，就是神子民在地上的注册。启示录直接告诉我们，神有一本生命册，上面写着他子民的名字。教会会员制是天上的真实在地上的反应。这些人是神的儿女，因而应该得到喂养。到此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进入详细讨论之前，我们来稍微谈一下耶稣关于教会的教导。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他的教会，地狱的门不能胜过他。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确保他的羊得救，他要一个一个的叫他们的名字。他要为自己建立一个教会。新约书信主要是写给各地那些使徒们设立的有长老领导的教会和基督徒，按立众长老宣讲基督的话，牧养群羊。另外有三封写给个人的信，是那几卷。腓利门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内容都是关于教会的。如何带领教会，特别是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教导他们怎么样执堂，怎么样选择长老执事来带领教会。启示录一开始就是写给七所教会的信。新约无数次提到教会，下面几个礼拜我们会做更多的讨论。请听神是如何解释他所做的工作的， 然后问你自己，教会对他来说有多重要，多么需要听到他的救赎目的。保罗把教会称为真理的根基与柱子。彼得说，教会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教会是神的家，是基督的新娘，是葡萄树的枝子，使徒是根基，基督是房角石。我们不仅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基督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不仅是个人，而且是全体会众。拒绝教会或者不愿意和教会有关系，不仅仅是拒绝一群人，而且是拒绝神，拒绝神在世界上的圣功。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他的新娘，他的圣殿。可是有人说，我不要这个身体，这个圣殿，我只要你。这是用很奇怪的方式就近创造主。很多不去教会的人都是这样。有意思的是，到了末日，那将是基督的身体完全被充满外游者所充满，教会聚集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弥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弥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因弥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五章十二十三节。你一生都在远离基督的身体和神的子民，却说这没关系，最后我还是会参加的。作为基督徒，你以这种方式思考和生活实在是太奇怪了，这是错误的理解救恩。加尔文说，我们不能一方面说基督的教会是神拣选的，分别为圣的毫无瑕疵的新娘，充充满满的身体，另一方面自己却与其分离，因此拒绝教会就是拒绝神，拒绝基督。再也没有什么比我们对神的不忠，破坏神独生子的婚姻，更可怕的穷凶极恶了。改教家们在谈到否认基督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和拒绝加入教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用的是同样最严厉的措辞。神拯救的是一群人，一个族类，一个国度。我们很快就会讨论彼得前书第二章关于教会定义的教导。基督为他的教会死了，圣灵住在活石的灵宫里。是的，基督为你而死，但神看我们是一个群体，基督为教会这个团体死了。如果你说，我不想和这个群体有份，只想做一个隐秘的新娘，事实上是对基督的新娘不忠。假如某人对妻子不忠，你知道之后，对那个人会有看法。可是联系到神的时候，我们却以为神没有这样的感觉，以为没关系。就好像你知道了一个朋友恶待妻子，一般来说，你不会对此人再有好感。基督拯救了一群人，就是他的教会，因此，教会是一个群体，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是里面的一份子。教会是你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反对的人会说，那是天上不可见的教会，而不是地上可见的地方教会。但地方教会是神在永恒里不可见教会的可见表达。下个礼拜我们还会详细讨论，教会不是两个，一个可见，一个不可见。我们相信地上的教会是天上教会的反应，加入地上教会的将来也将成为天上不可见教会的，虽然不是一定是一对一的，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教会的两个方面。如果你是不可见教会的一员，那是因为你加入了可见教会。西约安提亚的基督徒们是天上不可见教会的成员，但他们也是地上有地址有名字，每个礼拜聚会的教会成员。加入教会还有其他的重要性。教会是我们得救的关键。加尔文说， 把教会比作母亲是合适的，加拉太书就做了这样的比喻，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它是我们的母。也就是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保罗把教会称为母亲。加尔文说，对，我们的母亲从福音怀了我们，生了我们，使我们受洗，也在我们的一生里抚养我们，保护我们，教育我们。教会在我们得救上所起的作用，一部分是教会领袖、长老，他们拥有权柄，握有神国的钥匙。这些我会在后面几讲里展开，今天只是一个概述。神国的钥匙先是赐给了使徒，然后传给教会，目的是使天上的显明在地上。凡你们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们赦免了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作为新教基督徒，我们对这样的经文常常不以为然，以为肯定是误解了，我们不用太认真，跳过去往前读吧。但主耶稣的这些话和下面这个事实紧密相关的长老的职分之一是，如果有人承认耶稣是主，我们说你的罪被赦免了，我们接纳他或他进入教会，我们相信你所说的是真的。当然不包括那些像《使徒行传》里那个行法术的西门那样的人。我们在会众面前，在神面前公开宣告，这个人的罪得了赦免，在地上，在天上都已经得了释放。这就是我们对此人应当有的看法，除非教会另有说法。就像哥林多教会有些人那样完全悖逆，决定不悔改，不接受教会的训诫，那么教会宣布此人的信不是真的，他的生活完全不符合他们所宣称的，并不是他明显犯罪，而是他拒绝承认，拒绝悔改。对这样的人，在地上捆绑除名。当然教会的观察是有限的，不可能区分谁是蒙拣选的，谁不是。但教会在地上就是这样执行其功能与责任。因此，当你被接纳成为教会会员的时候，应该是个很大的鼓励，每个礼拜来到这里敬拜神，听神的话语。若有人说，今天我的感觉不好，我想不领圣餐了，把我自己从基督的身体里挪出去。不，这不是我们个人的权利。你不应该这样做，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不配领圣餐，那你就应该找长老谈，好让他们帮助你，引导你，解决你的问题，好使你放心的来到主桌前。根据以弗所书4:15-16，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教会里，弟兄姐妹都有责任彼此帮助，教会也有这样的功能，来遵行主耶稣的命令。比如希伯来书13章，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这里给我们很多暗示，有人会领导你，这就是说你知道他们是谁，有人会负责将来为你交账，这就是说他们知道你是谁。有种说法，我去的是百万人教会，里面的长老还不到10个，教会领袖怎么可能与会众彼此了解呢？帖撒罗尼迦前书5:12-13，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有人说，我的基督徒生活只需要个人灵修，读到这样的经文你怎么办？难道你把这样的教导应用在你自己身上，治理自己、劝诫自己吗？新约有许多命令，如果你不是教会会员或者委身于一个教会的话，怎么可能遵行呢？基督的身体在地上是可见的教会。希伯来书10:24-25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加拉太书六章十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保罗说，更当向谁行善？向信的人家里行。那么你就应该知道那些人是谁，你就应当是这家里的人才有可能这样做。注和和本的翻译信徒一家的人应一本都一样。NIV, especially to those who belong to the family of believers. 新定本 especially to those who belong to the family of believers. ESV, especially to those who are of the household of faith. 如果普牧师的理解是对的话，和和本这句话读上去似乎让人有个错觉，好像是对信徒个人的家，而不是信徒所在的教会这个家。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指的是教会这个家还是信徒个人的家，从字面上看两者的意思很相似，但意义却不一样。教会的事情要有合理安排，公众敬拜有合适的方式和不合适的方式，这就要求教会有治理和规定，有教会惩戒，有圣礼，这就联系到现实情况，谁能参与，谁不能参与等等。上述所有这些都不可能由声称不需要教会的个体基督徒来实行，而必须要由委身于地上一个身体里的众人来实行。尽管这身体会有谬误，有缺陷，彼此之间也会有矛盾。我们大家来到这里都是同样的状态，蒙了神恩典拯救的罪人。现在因着神的拣选而加入到同一个身体里来。从一个角度上说，这是我们生活中很少几件非自愿的事情，当然是你自己选择了加入这所教会。但是你之所以选择，是因为神选择了你，你不是自愿来的。正是因为神拣选了你，你就必须加入他在地上的身体，这是他拣选的一部分。埃里克·黎说，拒绝成为教会会员的基督徒，作为一男一女，仅仅宣布他们结了婚，住在了一起，但却从来没有到政府那里进行婚姻登记。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新约关于教会。有大量明确的教导，并且这是来自神的礼物，实在是非常美，也非常荣耀。然而，就像神的所有其他礼物，神的做事方式一样，他的确重新定义什么是美。比方说，圣经告诉我们，福音是愚拙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神的智慧。同样，神呼召我们进入信的家教会，的确是很美，很荣耀，本质上也很软弱，在世上不那么起眼，不那么吸引人，但他喜悦以软弱的荣耀他自己，其中之一就是通过教会来实现。在接下去的几个礼拜里，我们会看到神如何论到他的教会，荣耀他的教会。或许你可以凭信心的眼睛看见这里所发生的，你是其中的一份子，神如何呼召你加入他的身体，好叫你侍奉他。让我们一起祷告。